师父教导我们百善孝为先，作为学佛人，孝道是我们学佛人的基础，提醒我们大家都在努力地进行孝道精神。那么在传统文化孝经里讲，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是中间的忠，忠于立身，忠是最终的忠。师父，这里面的忠于立身是怎样理解呢？
你现在讲的哪句话你最好写下来给我
啊，
我都不知道、
啊、
我说你讲哪一句、啊、孝道里边要记住、
就是、
孝道什么什么叫孝，用心来帮助老人家，关心老人家就叫孝，对师父好，对自己父母好，对所有的长辈好，那叫大孝，听得懂吗？是孝敬自己的父母，那叫小孝，明白了吗？要福菩萨是以天下啊天下众生啊为自己的亲人啊，啊以啊天下所有的啊长辈都为自己的父母，啊以天下所有的小辈都为自己的啊这个孩子，你有这种孝，那你才叫孝为先呢。你不要以为自己孝自己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天天赌博，天天做坏事，你说也孝顺他，你叫你叫助你为娼啊。
嗯，
那就比方说你爸爸是杀鱼的，你天天孝顺爸爸，帮他一起去杀鱼啊。
嗯，
你讲给我听啊。现在明白了吗？
是的。
所以要有智慧的、
嗯、
没有智慧连笑都笑不出来啊。怎么笑啊？你到底要笑好的还是笑不好的？你讲起爸爸妈妈把你生出来了，他说帮我一起杀人去，你去不啦？
嗯。
现在明白了吗？这个孝什么意思啊？是个教育，对不对啊？
嗯。
你看看看，是不是这个教育啊？
嗯，是是是、
啊、
师傅。
你想想看了、
嗯，
这里孝，左边是一个孝字，右边是一个文化的文。啊，孝顺的文化就是一个教，教育就在孝顺当中。
嗯、
那孝顺你要孝顺天下父母，还是孝顺你一个父母啊？
嗯。
你讲给我听啊！你说
师
父，你说现在师父孝不孝啊？我孝了全世界这么多年纪大的，把他们都视为自己的父母，孝一个啊？你要说我妈妈13岁就过世了，你说我孝谁啊？爸爸也走掉了，你说我孝谁啊？我现在孝全世界所有的天下父母。
嗯，是，
这叫菩萨的大慈大悲，这才叫大乘佛教呢。
嗯，
我叫你们笑啊、哦！一听一听哦，笑笑，哎呦啊，爸爸骂人，我要孝顺啊；妈妈做坏事，我要孝顺啊，有什么用啊？
嗯，
对不对啊？
嗯、
爸爸妈妈，你要真的对他好孝顺，他不做错了，你还要指出来。如果他实在不听，那你就帮他念经，这才叫孝呢。明白吗？
我们都向师傅学习。
嗯，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第五个问题，我们现在
古以来天地鬼神都很敬佩孝子，甚至上天都会降福给孝子。中华传统文化又讲百善孝为先，请师傅开示，为何孝可以感动天地？里面有什么深层次的内涵呢？师傅，
孝心呢能感动天地呢？因为那是对长辈，就像我们讲的尊师重道一样。
嗯，
听得懂吗？因为重视尊道也是这样啊，因为孝心啊，它是这样的。过去呢，比方说我们中华呢，啊，有24孝，对不对？
对对对。
啊，那么为什么孝感天地呢？因为孝顺的时候啊，啊，天上啊那些菩萨都非常的感动，他们觉得你非常非常的善良，非常非常对那个。这个啊，爸爸妈妈这么啊感恩，其实感恩、孝心嘛，就是感动呀，感恩呀。
嗯。
啊，孝感天下就是这个道理，对不对啊？啊。
嗯，对对对。
啊，当年的尧舜禹，他们也是的呀，也是非常孝顺的呀。明白。
哦，对，是尧舜禹
啊。
啊，
师父上次跟你们讲过的嘛，对不对啊？讲过笑话的，对不对啊？
对对对，
所以很多的孝顺的故事啊，真的都是讲到 啊，如果你孝顺的话，因为你就相当于你有慈悲心，又相当于你有感恩心，又相当于你这个人已经摆脱了自我，因为你心中完全只有对方而没有自我，实际上这个是小孝，对不对啊？
嗯嗯。
啊，小孝跟大孝嘛差不多的呀，都是这个道理，明白吗？
哦，那是否岳飞精忠报国是大孝了，是这样吗？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他这种可以成佛的呀。嗯。
哦。
嗯。
明白了。
明白吗？
哦，是这样。
嗯。
明白，明白。嗯，好的。
因为二十四孝里边有很多的孝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感人的，他有一些就是这些故事传下来，如果你们以后要听，我可以跟你们讲讲，就是非常非常的那个这个感动感动啊啊，就是这样。
哦，
这个有一个妈妈卧病三年呢，对不对啊？
嗯、
啊，这个她呢，妈妈三年啊。他自己啊，从来不睡觉的了，就等于永远衣不解带的了。为了帮着妈妈，就是服那个汤药啊，而且他亲自口尝过之后，才放心让妈妈去服用，啊，对不对、啊？他你想想看，后来这个人啊，变成文帝了嘛，汉文帝嘛，啊，汉文帝名恒嘛，就是高祖的第四个孩子嘛，啊。
嗯
啊，你想想看，他这个三年啊，他这个眼睛不合起来，睡觉不衣服不解带的，啊，汤药要自己先尝了再给妈妈吃的，结果他在位24年，他非常注重这个道德的教育，注重农业的发展，所以他非常稳定，所以当时叫文景之治嘛，就是汉景帝统治。汉景帝，所以这些都是二十四孝里边的，所以连他怎么能做皇帝，他孝顺孝感天地，所以菩萨一看你在人间特别孝顺的人，菩萨都很喜欢的，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明白了。哦，师傅，那历史上那些帝王也是做了很大的功德，积累了很大的福德才能做帝王、嗯、
那当然
刚才给他做，
那当然了，他是天上下来的，一般天子嘛，天上下来的基本上都是比较啊懂得，你想想看，要到天上去的人是不是都比较懂得仁义礼智信的？那些杀到淫妄酒的人怎么可能到天上去呢？明白吗？
不可能
啊，
不可能，不可能的。
哦，好
吧，明白了，明白了。那些师傅，那你啥时候给我们讲讲这种孝道的这些故事？
以后都可以讲，以后都有机会。师傅要跟你们讲的多呢。
嗯，
你问到了嘛，我就告诉你一点；你不问到嘛，我就没办法跟你讲，对不对啊？
对对对，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
去年法会，师父法会有说过，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上报四重恩里面有一句是报父母恩，佛经里都有说，父母恩是难以回报的，请师父慈悲开示。
爸爸妈妈养你出来难不啦？痛不啦？
痛。
父母恩的话要报不啦？
要。
对啊，这个报父母恩嘛，实际上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孝子啊。所以过去为什么很多孝子，为什么能够到天上去做天神啦、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啊，所以有时候父母亲对我们的养育之恩，对不对啊？
对。
啊，父母亲对我们有养育之恩。啊，菩萨啊，对我们有教导之恩，不管怎么说，你都要感恩呐、啊，啊，
嗯，
所以佛曾经也说过一个经文，就佛说父母恩，重报啊，重男报亲，对不对啊？啊，什么意思啊？啊，就是当时这个姚琴三藏法师啊。啊，鸠摩罗什啊，他把它翻译出来的，其实是这个是中国儒家这个根据真经啊，有一个真的经文是佛说父母恩难报经，他把它翻译出来的啊，其实里边就是讲的啊，很多怎么样应该孝顺父母的啊，
嗯，
因为你要记住了，父母恩难报，其实这个父母。 作为啊我们佛子来讲，已经不是单单自己生我养我的父母了，教导我们的都是称为父母。为什么我们叫观世音菩萨像母亲一样了？观世音菩萨养了你啊，现在明白了吧？为什么我们看佛陀就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啊，在教导我们离苦得乐，对不对啊？啊，要叫我们做何等的善人，对不对啊？所以对父母亲要啊恩德要感恩巨大啊，因为父母亲为我们付出很多，为我们背业，因为我们人罪业深重，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忏悔啊，然后要供养三宝，要修受持斋戒，要布施修佛，这个都是属于报父母恩的啊。因为你好了，你想想看，你是不是能够让父母亲能够啊，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功德啊，对不对啊？所以过去佛经上也讲啊，右肩父父，左肩父母，什么意思啊？右面肩上辜负了自己的，要担负起对父亲的责任，左肩要担负起母亲的责任，对不对啊？所以很多人整天冤枉自己的父母亲啊，怨言很多，实际上已经不是说生你养你的父母了，连师父也是你们的父母亲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学报上报这个四重恩啊，下济三途苦啊，实际上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对不对啊？啊，
对，师父有说过哦，骨头是爸爸给的，肉是我们妈妈给的。
对呀、
所以我们不，所以我们必须要爱惜好我们的身体。
伤筋动骨，很多女人乱来去邪淫，她就是让她的妈妈的给她的肉在受凌辱啊，听得懂了吗？如果今天被人家伤到骨头了，你痛啊，痛了，实际上爸爸的骨头啊，他有感应的。
啊，对
啊，所以人家说慈母像大地啊，严父配于天呐、啊，啊，就这样的，对不对？所以父亲要严格的，你看父亲都是很严格的，对不对啊？
是啊，爸爸都很严肃的。
啊，很严肃的。
师父你看啊，四大菩萨里面，我们都知道地藏王菩萨非常孝顺，我们应该以地藏王菩萨的孝心作为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我们真的查得太严了，师父。
很多菩萨都很孝顺的，明白了吗？地藏王菩萨孝顺是出名的，明白了吗？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孝顺，不但孝顺自己的肉身父母，更要孝顺我们天上的菩萨父母，明白吗？
明白，师父。
我发现历史上很多同修，发现历史上很多的高僧大德都非常重视孝道，并且自己身体力行的去行孝，请师父开示一下我们学佛人的孝道和菩萨道的关系吧，师父。
孝嘛，就是用心呀，不是你买点东西给他吃啊。那法师孝又不是说陪伴在爸爸妈妈身边了，让爸爸妈妈放心，对不对啊？自己有前途，
对对对，
找到方向了，念做很多善事来庇应父母亲。法师的孝就孝师父，对不对啊？孝顺师父，
对对对，
孝顺孝敬师长，对不对啊？你们一般的居士，
对对对，
要孝顺自己的父母亲，对不对啊？
对，
也要孝敬师长，
对
对，对不对啊？好啦，
对对对，
好的呀，一样的。
明白了，明白了。
我和我爸爸妈妈就是，我一直就觉得心里面就是解不开这个疙瘩嘛。然后我现在我在上海，我就是经我以小时候也是经常和他们吵，然后我现在一回老家，我和他们一讲话，我就觉得我心里面很烦躁，然后我们就会吵，我就现在很压抑，我就不敢回家，感觉。
那很简单，就是因为你过去的忧纠结没有去掉，所以为什么会有忧郁的？忧一点记在心里了，郁一点记在心里了，天天忧郁，天天忧郁，忧郁时间长了就忧郁症了呀，听得懂了吧？现在不要去想他们好了，把人家过去忘记，你就傻傻的跑过去啊，爸爸妈妈好，没事情一样的，好像没有发生一样，不就好了吗？ 就是要感觉到他们对你不好，那也没关系了。你这个不好，我是菩萨，我还是对你好，好了，对不对呀？不就没有压力了吗？压力都要缓解，压力要自己来解决的，不是靠着自己记忆啊。有些不好的记忆必须要忘记啊，否则的话你永远迈不开这一步的。就是忘不掉，就是说明你脑子不灵了呀。钻死胡同就是脑子不灵呀，听得懂吗？
因为从小和他们经常吵到
你想想看，你从小吵的东西你到现在还记得，你不脑子有毛病啊？你知道吗？有些人讲台长不好，对不对啊？台长不记得，我过一会儿就忘记了。然后很多人现在又要来重新啊，跑过来跟台长要好，我也没什么，有什么你来不就来好了，我不会记你的，因为本身大家都是一种缘分嘛。啊，这个人过去讲台长不好，现在要拜台长做师傅了。他说他想通了，他过去对不起台长。哦，好好好，想通了，太好了，感谢感谢感谢，好了。不就结束了吗？
嗯。
这么小的事情为什么记在心中啊？小时候的事情你还记住啊？那你怎么不说你尿炕啊？你记啊！你现在想起来你小时候尿炕，你就很难过，你就告诉人家呀，告诉老师啊，我小时候尿炕了，就讲啊。
就是。
脑子有问题的人才会想永远记住过去，想不到未来的人，你听得懂吗？
嗯，
你去想好了，你想到最后你越想越难过，越想越傻，想到后来嘛神经病呀、啊、你要知道你以后做神经病，自己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的，人家冲过来打你耳光你还笑呢，你开心不啦，傻姑娘啊，
开心。因为不想想，可是都说从小和他们吵的了，然后现在回去也是会经常吵，我就觉得
不会吵的。你要你境界不高你就找回去，你如果想通想明白了不会吵了你就回去，明白了吗？做人要自己想得通的，不要跟我说可是了。我现在已经实际上已经不是说在劝你学佛了，我在做你心理医生了，听得懂吗？你自己要懂得一个道理啊，你想不开的人你自己到哪里都想不开。你今天开始要学佛了，菩萨会像你这样想不开的。你爸爸妈妈养你多不容易啊，你爸爸没给你钱啊，你妈妈养你出来容易的啦？你这种孩子有良心不啦？一口奶一口水的把你养得这么大，天天吵好了，有什么好吵的啦？听得懂吗？
嗯，
没出息了，真的是！你自己再这么对不起爸爸妈妈，以后要下去了，你听得懂吗？你爸爸妈妈再是混蛋的话，他也是生你养你的呀，孝顺不懂的。以后你的以后你如果生个孩子的话，他老跟你吵架，你开心不啦？你把他养出来难过啦？你知道妈妈妈妈养孩子多不容易啊？你良心有没有啦？
我也觉得他们是人，可是我有时候听他们讲话，我就
不要跟我说可是，那是冤结，好好念姐姐咒不就可以了吗？听得懂吗？
嗯，好。
你这样的话不是台上的好徒弟啊，好弟子了，我不要你了。好好的孝顺妈妈，好好改。你不好意思跟他们当面讲，电话里说爸爸妈妈对不起，我现在学佛了，我改正了。我以后不会跟你们吵架了，你人先不要回去嘛，好了，电话里又看不出你表情的，听得懂了吗？
嗯，听得懂。
假装像现在一样鼻子醒两下，他觉得你在哭嘛，很好了嘛。哦，女儿啊，你是我的好女儿啊，好了，少接触嘛，好了，冤结呀。跟你妈妈生你多不容易，你知道吗？血流了多少啊？生不出来痛得不得了，你不知道的啊，把自己最好的奶水都给你吃了，把你养得这么大，就让你来跟他吵架了。你老爸赚钱辛苦啊，偷来抢来的。
嗯，
你有没有脑子啦？你不要做妈妈了，以后你弄个孩子以后报应，跟你大姐也吵架，我看看你也叫你受到报吧，怎么够呛了、啊，你在江台上把你弟子要废掉了，不让你做弟子了。
嗯，不要。
不要了，不要么做好人呀，听得懂吗？电话里先跟爸爸妈妈打，人不愿意回去，跟爸爸妈妈打个电话，少说几句。爸爸妈妈祝你节日愉快，祝你生日愉快。我会买点东西，我最近很忙， 不能常回家。妈妈，我过去做错了，我跟爸爸妈妈吵架是不对的，我现在学佛了，师父让我跟你们道歉，你把面子都撒到我身上不就好了？没面子是台长啊，台长收了你这种弟子啊，烂弟子啊，我只能替你背啊，听得懂不啦？说不定他们哪一天觉悟了，还说卢台长怎么专门收这种烂弟子的，我这种女儿这么烂也收他做弟子啊，那我有什么办法？我是广度有缘呐、啊，普度众生啊，就收你这种啊众生啊。听得懂了吗？
我觉得我好多缺点，我想改，可是我就觉得每天
你以后在你的生命当中不要有可是，没有可是的。我很想改就改，我很想吃就吃，我很想睡就睡，不要可是，没什么可是的。这个世界只有往前走，没有往后退的。这个人生的旅程没有往后退的道理的。人生的旅程，我告诉你，没有再往回退的，只有往前走的。你现在几岁了？25岁、36岁，你还会走到10岁吗？还会走到8岁吗？
不会。
不会了，我看你没脑子。好了，好好修了。
嗯。
听得懂吗？
嗯。
勇敢一点，你不要不再不勇敢的话，我告诉你，得忧郁症的是你自己痛苦。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爸爸妈妈也不心也会心疼你的呀，争吵了，争吵爸爸妈妈会记你仇的。爸爸妈妈毕竟你是他的孩子呀，就像师父一样的，你们是我的弟子呀，你们做错事情，师父总归要原谅你们的呀，有什么办法了？让你们想想通呀，想不通不要来找师父，想通的话再来。听不懂啊？
听不懂。
好意思哭呢，你好好忏悔吧，多留一点忏悔的眼泪，不要有怨恨的眼泪，听得懂吗？
嗯，我觉得我好像是不会忏悔，然后就觉得心里面有很多恨
啊，很多恨，你知道吗？恨在心里会发芽的，这个仇恨的种子会发芽的，发芽之后你更多的恨，那跟人家争啊，跟人家斗呀。现在你去把你妈妈把你爸爸妈妈准备，你揍他们好了，揍到他们躺在床上不能动好了，脑子有问题啊！自己的爸爸妈妈这是冤结，好好念经了。
就有的孩子是讨债的，有的是还债的。那么现在讨债的孩子呢，学佛了，克制业力来孝顺父母，和本身来还债的孩子对父母好，这个功德是一样的吗？
这功德还是有点区别的，比方说这个孩子本来是来讨债的，对不对啊？
嗯。
那么应该是爸爸妈妈还欠他很多，他非但不要爸爸妈妈还，他还继续对爸爸妈妈好，还在还债，对不对啊？他有债不讨，他还给他爸爸妈妈债，那么这个孩子的功德就是很大的，听得懂吗？
嗯嗯。
那么跟一个已经本来就是来讨债的，对不对啊？那本来是来还债的，那么你已经欠爸爸妈妈了，你既然呢还不好好的学佛修心，还要继续啊让爸爸妈妈花钱，那你这是罪上加罪。
师父，我就是发现那些就是特别尽孝心的人，他们可以得到菩萨很多的加持。
对呀、啊，而且还有福报。
哦。
我就跟你讲了，所以很多人的福报现在不够，就是自己本身对父母亲不够孝顺。
其实孝顺父母就是在给自己积福。
积福呀，你想想他们就知道了。爸爸妈妈就算还你的债，你不要他还了，你不是积福了吗？
嗯，
对不对啊？如果爸爸妈妈是你欠他们的，那你把你的福全部给他们了，你不是还债了吗？那从任何理由上来讲，你两个都是对的呀。你只要对他们孝顺，一个是还债，一个不要他们还了，你不是有福气了吗？
我那天我没脸跟你说话，我真是老天，我听到录音又电话不接，所以我太自私了，所以我都真没脸跟你说话了，太惭愧了。
改毛病。
然后我
就没有关系，其实有时候录音就是你们最好一面镜子，当你知道了之后，你才知道自己自私。
嗯。
因为我是没有师父，师父就在帮你们改毛病。你不跟师父讲，你还不知道自己有毛病呢。你就要跟师父讲话，师父帮你指出来，那我才是你师父啊，否则我教你什么？ 对不对啊？你很多人拜了师之后永远见不到自己的师父的，对不对啊？师父能够这么亲近的跟你讲，帮你指出毛病，那你可以改啊，改了嘛才是好孩子啊，对不对啊？
就是说太对了，因为这两天我就惭愧，就自己觉得我自己太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关心师父，这么家丑对我这么那啥，哎，我就觉得我听完录音之后啊，我就饭都不想吃，我以后一定要改听师父话，我真的老听师父话，师父说什么就像圣旨似的，我老听了父母话，我都听不进去，
因为不一样，
只能说
父母是父母，父母对你的是养育之恩，但是不一定对你有教育之恩。就像老师一样，老师对我们有教育之恩，对不对啊？父母是养育之恩，他每个恩都不一样的，他养你，但是他不一定对很多的知识他都懂啊，对不对啊？老师他没养你，但是他可以教导你很多知识啊，生活的知识，有时候爸爸妈妈都没经历过啊，但是老师他因为是老师他学的，师父因为他经历而且他学了这么多，他所以才教得出来啊。所以每一个老师和自己的家长都不一样的效果的，起的作用不一样的，对不对呀？
对，师傅说太对了。
啊，
我以后听师傅话，一定好好学，一定好好学，跟着师傅。
不能自私啊！你自私的话，以后等到你女儿也自私的时候，你就吃你自己的苦头了。很多妈妈就是爸爸自己给自己的孩子整天这么自私，最后孩子自私到自己爸爸妈妈身上来，把爸爸妈妈气得半死，那是谁打扳机制度砸自己的脚啊？这叫因果，听得懂了吗？
对，听懂了。师傅说太对了，以后一定要好好改，以后不那啥了，听师傅话，努力应该。
好好修行啊。
如何理解这句话呢？理解别人才能生出感恩的心呢，师父。
你理解别人，你就觉得别人很苦啊，你才会你才会慈悲别人，慈悲别人才会感恩别人呢。比方说你看见老婆天天给你来做早饭，你吃惯了，你没觉得她在努力很辛苦，对不对啊？你以为老婆这么好做的，对不对啊？你看看他天天要刷锅子刷碗，他天天要帮你早上要帮你把那个都弄好，要把锅子都弄好，然后呢要洗干净啊，然后呢煎蛋啊，然后蛋嘛煎的炸弄在锅子上也烦得不得了的，你没感受到的，对不对啊？但是问题他很辛苦，你首先理解他，理解他了之后你就会感恩他，感恩他之后你就会慈悲他，就可怜他。那这不是就来了吗？不就这个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感恩心是否可以帮助我们忏悔的更好？是这样吗，师父？
感恩心就是慈悲心。啊，感恩心的基础就是慈悲心的基础就是感恩。一个人不懂得感恩别人的这种人，我告诉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救的，没有什么救的。
没有什么地方。那如何寻找自己的感恩之心呢，师父？
感恩之心要寻找的啊，人家对你好，你对人家好一点，不就叫感恩吗？爸爸妈妈
对
你好，你对爸爸妈妈感恩，这还要寻找啊？孝顺那是天然的啊，忠诚朋友那都是感恩，因为朋友帮不我，所以我要帮朋友，这不都感恩吗？还要找啊？哪里找啊？本心当中找，明白吗？那么台长说要一个人要懂得这个无比的感恩心是你无比的这个慈悲心的再造，就是再出来的感恩别人你就会拥有这个未来美好的未来。如果你不懂得感恩你可能心中就会有仇恨，所以很多人自己做错事情了还不好好的自己反省，还不懂得感恩，还不接受别人对你的一种惩罚比方说你自己在家里做错事情了，你妻子做错事情了，对不对啊？你先生这个讲了你几句，你自己要知足，要慢慢的要改变。你不能恨他，因为你做错了，他骂你了，你就恨他。因为我们说 病从浅中医啊，从自己身上找毛病。
师傅的师傅，在人的七情六欲里边，每一情每一欲都会产生业障，只有感恩的心可以断绝业障，是唯一可以使业障不生的一种心情，也是对贪嗔痴有效的武器。所以当你逐渐习惯用感恩心去看周围的人和事，业障会来越少。这样理解对吗，师父？
你把感恩的心上升，我问你，感恩心会再上升是什么？你告诉我，叫什么心啊？
慈悲心。
哎，对了，那么慈悲心，观世音菩萨这个成佛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慈悲心哦。
慈悲。
你说有了大大，你说有了慈悲的话，你还会做好坏事吗？你有了慈悲心，你还会贪吗？你慈悲人家，什么都让人家先。
嗯，
你有慈悲心会恨人家吗？你有慈悲心会做傻事吗？好了。
嗯，是不会，不会的，
啊、
不会的。
这就不是，
不会。
这慈悲心来自于感恩心啊，所以一个人要感恩人家的，
啊、
明白了吗？
对的，对的，对的。师父你也常跟我们说，我们多要去感恩别人，多要去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为众生而想。
嗯，明白了吗？
嗯。
嗯
明白了。
那您是不是特别累啊？
那当然了，浑身骨头酸痛。哎，嗯。
师傅您辛苦了，师傅。
有什么办法？我可以告诉你，我就是让那些人看一看，知道一下，这个人间是有雷锋的。为了众生愿意付出的人，我告诉你多得很的，所以要珍惜别人。这个世界一定要珍惜别人的存在，珍惜人家真的为你们付出。我们可爱的母亲经常为自己孩子付出，孩子根本没感觉的，天天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等到母亲死了才知道啊。现在师父也是这样，这么呵护你们，哎，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父，我们一定会好好珍惜，好好珍惜自己的佛缘，一定要好好修。
好好修了。真的，
师傅，那您在白话佛法中开示，阻止业障产生，第一是靠戒，第二是靠感恩心。请问感恩心为何有这么大的功效，可以使业障不生呢？
很简单了，你感恩别人，你还会生气不啦、啊
嗯？
你感恩老公，
对对对，
你说你还会跟老公吵架不啦？你还会有嗔念不啦？对不对啊？你感恩了，
对对对，
你感恩了所有的人，你说你还会作恶不啦？不会了呀，你感谢人家都来不及了，你怎么会跟人家作恶呢？所以就不会生业障呀，对不对？